主啊，你是那掌管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主啊，我们在非常的时刻里面，我们用 Zoom 的方式，弟兄姐妹一起在网络上在看，然后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候同心祷告。已经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已经上网了，有些弟兄还没有，但是我们要把今天不管是中文堂的敬拜或是英文堂的敬拜都恭恭敬敬仰望在主面前，把今天来到你面前而侍奉的同工们仰望在你面前，也把今天的讲员而诗会带领诗歌的弟兄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主啊，求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彰显，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更能显出那在圣灵里面和唯一的心。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在我们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是拜我们的天上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在依然的掌权作王。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你再次预备弟兄姐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圣灵啊，我们求你来充满，我们知道你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你是大能的神，与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同在。当我们高举你的名的时候，你就将那惧怕拿掉。当我们高举你的名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充满盼望。我们盼望不是世人所能给的，而是神你自己放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
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掌权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恳求主的圣灵配降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分别在各个家庭当中充满求你带下你的祝福在每个家庭，在每个今天上网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可能因为网络问题或其他问题没有办法上来，但我们求主你仍然保守他们。我们把今天在世界各个地方，在主的面前奉主的名祷告的地方，在日出日落之处，凡是奉主的名同心祷告的地方，我们求主你的鉴察，我们求主你的垂听，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神，你保守我们，在这个我们充满恐惧的世代当中，主你赐给我们心里的平安。主，我们也感谢你，在这样我们不能够在殿中聚会的时候，主你保守我们有这样的方式能够在一起。主，虽然我们不能够见到彼此，但我们的心都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求神，主你保守我们在今天的敬拜的过程当中，主你依然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求神主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也求神主你祝福我们的牧者，借着他们的口，在这样的时候将你要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神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虽然在家中，可我们的心依然心存敬畏，在主你的面前聆听主你的声音。我们求神主你保守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的敬拜。我们将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我们今天的敬拜当中，我们有一些有几位的服事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大家做这个现场的直播。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事会的主席是 James， 那最近Julie 的身体感到不适，所以这两个礼拜我们请 James 来做这个主席。今天早上在这里要为我们带诗歌敬拜的是 David 林，我们的 David 他会带我们。来感谢 Ashley 来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施情，所以我们的整个程序会跟我们平常在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是一样的。后面的这些音控，我们感谢Ryan 还有永祥来到我们当中，还有 Pastor J 大家在主的面前同心摆上，愿神自己得荣耀，也愿各位在家中敬拜的时候仍然能感受到像在大家庭里面在主里面的敬拜一样。愿圣灵的带领，愿大家都平安，也希望在这样的敬拜当中，我们大概是50分钟左右的敬拜，愿神自己掌权，也愿神自己得荣耀欢迎弟兄姐妹，我们在几分钟我们在大概在2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早上的敬拜，愿神自己得荣耀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先请 Ashley 给我们谈序乐一些音乐，让我们在这2分钟当中也可以享受到。感谢大家，欢迎大家，主与你们同在。
再次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敬拜，我们现在就奉天父、圣子、圣灵的名一起来开始我们的敬拜。我们先用他的话语，我们念历代志下7:14-15，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敬拜主，交给 David。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以赛亚书64:9，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主啊，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政府已经在上周末的时候开始居家隔离，鼓励居家隔离。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每个主日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好像都是觉得这是一个 routine， 这是一般的正常。但今天我自己站在这里，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知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殿中实在是神的恩典。诗篇27:4，有一件事我要求告耶和华，我能要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能不能？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难担，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难担，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我属乎你，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难担，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在弄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难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难爱你。 献上敬拜，全心全意让爱你。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二十三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平安。求神将平安赐给我们。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是神所赐的意念。 这是神所赐的意。这是神所赐的一年。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有盼望，乃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平安，特别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当中，当我们站在这个世代的破口，在为这个世代祷告的时候，当新冠病毒的疫情蔓延迅速在全世界各地展开的时候，主，我们像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我们像什么都不能做的人，我们只能被关在家里，我们正常的生活被打乱了，我们的思绪被打乱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完全乱了章法。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特别在这样的时刻里面，让我们弟兄姐妹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你里面要来同心来寻求主你，同心来寻求主的怜悯，同心寻求神你自己的医治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大地上，为中国、为美国、为世界各个地方啊染上新冠病毒的国家以及他们的人民，我们在主里面来呼求你的医治临到这个地方，临到他们，也临到我们，让在患病当中的弟兄姐妹迎着耶稣基督的带领的医治，我们的身体可以 再次的健康起来。还没有感染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做好个人的防疫的措施，也让我们心中没有过分的惊恐害怕，因为知道神你仍然在掌权，因为知道神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呼求你，主啊，求你在末后的时代赐给我们平安，因为这是你所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我们感谢主你。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敬拜啊，主啊，就求你特别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啊，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见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是你软弱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把 Mary Wu 的先生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他的身体越来 越衰弱了。主啊，你就怜悯他，你看顾他，照着神你自己的丰盛的旨意，以及你从上头的平安在他心中。如果主你要接他走的时候，也求主你让他心中有平安来见主的面。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为在我们教会当中这些软弱的弟肢体来祷告，再次把我们的姐妹艳艳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医治他，求你看顾他，赐给他够用的恩典，在这样一个跟自己身体上的癌症在作战的时候，神你赐给他从上头来的力量跟医治的大能在他身上，让他渐渐康复。主，我们把可洁在复健过程当中所需面对的很多很多的挑战也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一样看顾他，保守他，带领他。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见到我们教会这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主啊，在这个新冠疫情迅速蔓延的时候让他们 都有平安。主啊，求你特别的眷顾这一群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也把教会所有的这些年纪很小很小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自己的医治跟带领里面，也让我们让这个学校在停课以后让他们在家居生活当中也真的重新来调整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自受感染，也让他们在凡事上依靠耶稣基督来得胜，也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每个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每个家庭，主，我们都需要你，你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来掌权作王，基督是我家之主，就像耶稣亚他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让我们的心智在你面前坚定，主啊，让这个世界知道有一群人，不单单是7000个人在为这个世代在祷告，在人不知道的地方，在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他们同心举起祷告的时候，在为这个世界祷告，为每个人平安祷告。主啊，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感到孤单感到无助，但是我们知道有人在为我们祷告。而在圣经当中你告诉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愁烦，你们心里不要担忧，因为神也差遣圣灵，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时候， 圣灵也用说不出的叹息，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的礼拜恭恭敬敬永远在你面前，保守祝福在各个地方各个不同的家庭，他们啊在手机面前在电脑面前同心敬拜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赐下圣灵在每个家庭当中来做连结，来做工，来做啊主你自己啊的带领的工作啊，叫我们大家在你面前合唯一的心啊，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
弟兄姐妹好，我们再次欢迎大家在网上来参加我们的敬拜，希望大家能够同心的在这里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我们现在有一些报告事项，为了遵守新的政府规定，牧职会已经决定礼拜天早上就在网络上照常有两堂的敬拜，欢迎弟兄姐妹用 Zoom 上网来参加。我们用下一个 slide 哈。所以我们还是照常的时间，中文堂是9:45，英文堂是11:30。那每个月第一个礼拜五和第三个礼拜五的圣经工作坊也是在网络上进行。第三点，其余的教会聚会呢，如祷告会、儿童圣经班、团契聚会都暂时取消。第四点，我们4月4号的全教会清洁日已经取消。第五点，复活节的洗礼和会员转会我们会延后。那复活节的一切活动我们会等到3月底我们再来看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改变，请大家要注意。第六点，弟兄姐妹若要奉献可以直接放在来到我们教会的奉献箱里面，或是把支票寄来教会，或是用电子账号来奉献。我们把这个电子账号现在打出来，是用 Zelle。 那请您特别要把您的名字注明，还有你捐款的项目也请你注明一下，您是要常费呢，或是宣教呢，或是关怀，你可以在上面注明。 好，我们报告事项到这里。虽然我们现在在这里并没有弟兄姐妹来这边奉献，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奉献来做祷告，不只是在金钱上的奉献，也是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劳力、我们的时间上都愿意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现在为奉献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你是我们的神，也感谢您这样子的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主，我们把我们在您得到的福分里拿出一部分来奉献在您的事工无论是在你的教会或是在你的国度，在你的宣教的工厂上面，都能够尽上我们的一份力。主，就求你洁净我们的侍奉，也求你保守，也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子把这些金钱用来扩展您的国度。我们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毛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这个时候你们在家里跟我说平安我是听不到的，但是我仍然在这里把神的平安跟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也特别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用网络直播的方式来跟弟兄姐妹在网络上一同聚会有人问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很害怕，我们说当然是害怕没错，可是政委规定我们说超过十人的就不能聚集在一起。如果今天早上我们看那个Breaking News 的时候，特别在南湾这边地方，在加州政府再次重申一下，在 Indoor 的 Outdoor 的 Gathering 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只能在网络上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在一起敬拜。那么以前可能我们有一些人是自己来敬拜，但现在借着网络，我想很多家庭可以一同在主的面前来同心敬拜。也许听这样的一个讲道的方式很不习惯，但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感觉到如同在现场一样。我更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他要做的工作，让我们在每个家庭当中一同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满得圣灵的充满，圣灵分赐在每个家庭当中做他要做的工作。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还是在继续我们要讲的道，就是罗马书，我们今天所计划的。虽然在这个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刻里面或者我们有很多都希望听到有关要怎么去防疫的工作，怎么样做了什么事情，跟那些有关的经文像耶稣平静风浪，太多太多不同的经文，像特别是像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类似这样的讲道，我想很多人都很期待听到。但是请原谅，我还是按照我原来既定要跟大家分享的讲道来讲，因为我们在这个讲道当中，在这样的敬拜当中蒙神的悦纳。那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在发生，可是我们知道说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原因，它是带着一种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种情况在发生。你知道新冠肺炎全球在蔓延，一时之间引爆了全球消费者恐慌性的购买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像卫生纸你可能买不到了，洗手液、罐头的食品都在抢购之中。那世界各国的陆续传出封城和锁国的消息。那么以前在非常歌舞升平的都市，在一时之间都如同荒场了，所有的夜店都关了，所有的人聚集的地方都完全关门了，各国的政要陆续有被感染的，甚至美国国防部也宣布了部长和副部长的将分开办公，因为在五角大厦当中有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37个人了。所以一时之间这个世界最高权力中心似乎也被动摇了。美国总统川普就任3年以来他的民调甚高，连任在望，却因为新冠病毒的失控，一时之间选情都被打乱了。美国的股市也一时之间连续的暴跌，这么大的负荷一时之间被蒸发惨重，牵动全球股市哀鸿遍野。 其实弟兄姐妹，一时之间的巨变在启示录当中早有记载，在一天之内，死亡、悲哀、饥荒一起都来到了。如果你还记得，在约伯记当中，约伯记他的家庭里面原来是个富户，对不对？但后来因为撒旦的攻击，在一夜之间他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他跟他的妻子活着。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恢复他的产业，我们看见神 在一个有信仰的人的生命当中怎么做他的事情。所以在一天一时之间，我们看到在启示当中告诉我们说，一时之间庞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归于零。一时之间繁华城市进城了荒场，一件非常非常热闹的地方变成了悲情的城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如果 你能从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看到的话，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念，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八节到十九节。来，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大有能力，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弟兄姐妹，在你当你看到这个，在我们的PowerPoint 上面，你看到我把那些把一时之间。把一天之内把它不同的 highlight 的颜色，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神在他要做的工作当中是怎么做的。那么以上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敌对上帝的庞大势力，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庞大的敌对的上帝的势力。而在启示录第八章这段经文当十八章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敌对上帝庞大势力，这庞大势力有三方面的特征。这三方面的特征是什么呢？这三方面的特征就是自高自大。第一个就是自高自大，第二个就是唯我独尊，唯我独尊。第三个是追求世界的享乐。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共同的一个情形。如果等一下我们开始讲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很明显是这样子：自高自大、唯我独尊、追求物质世界的享乐。我们刚刚讲过，当大家在疯狂在抢购的时候，追求的是什么？在物质上要想到储备够用的这个食物，以备在隔离当中，我家可以平安度过。有些人甚至买了超过他所要买的东西、所能用的东西，所以现在到 Costco 去、到 Sam's 去的话，他有限制购买的，不是你要你有多少钱能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的。现在开始有这样子，而且禁止你以后再退货回去了，所以你买很多，你以后想要退货都没有办法再退回去了。就是要怎么样，要让大家都能拿到食物。而且最近政府在这一两天当中有办法一件事情，早上的八点到九点，让我们的西铁人，让我们 让这些市民在六十岁以上的，可以早上八点到九点就先到 Costco 去购买你要购买的东西。这是这神，就是感谢神，也在这样的特别的这个特殊时间啊，让相对的机关啊做出相对的措施来帮助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活下来。那我们知道说，自高自大也好，唯我独尊也好，追求物质的世界的享乐也好，这岂不是当今心中没有上帝的人的一种写照吗？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旧金山宣布封城以后，洛杉矶也在前天宣布封城了。那么在封城了以后，我们该做什么呢？以前在两三个月以前，当我们看到武汉的封城的时候，哎呀，我们心中想到说，这个是有那么严重吗？可是现在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在发生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的感觉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了。我们的城市被封了，甚至边境都被关了。不单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 Long Beach 也很严格的做这件事情，很严格的执行这件事情。封城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弟兄姐妹？ 封城的日子怎么过？正常上班的已经被打乱了，没有办法上班了。很多的大的公司关门了，很多地方人平常在做的事情现在不用做了。现在你能做的是怎么样？在家里，在家里。那么在家里就是要怎么过这样的日子呢？那正如一个姐妹叫 Kitty O'Mara， 她说了一件事，她说这些人就待在家里，就听音乐啊，休息啊，运动锻炼体魄啊。那或者是创造艺术，玩游戏，打 game 啊，或种植满了新鲜食物的花园，或者学习啊新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在继续的当中。那学习更深入的倾听，有的默想，有的祈祷，有的读圣经，有的跳舞，有人遇到了自己的阴影，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在思考。所以整个疫情发生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整个大环境在改变，我们这个小个体客观环境改变，我们的主观的世界里面，我们必须要相对的做调整，因为我们没办法活像以前以往过去的生活一样，我们整个生命整个生活都断掉了。那当人民都康复了，不再有人生活在无知、危险、无意识和无感的这个情况下，地球开始得到疗愈。当危险过去的时候，人民啊再次能够团结起来，他们为了遭受的伤痛啊感到哀伤，做出了新的选择，啊做了新的打算，创造了可圆满生活和治愈地球的新方法。我想神虽然在这个事情，在新冠疫情啊带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冲击，很大的打击。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不是神他特别的祝福，在背后我们看到不但是神在前面的一种审判，也在背后我们看到神极大的祝福。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有今天的生活？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在家敬拜上帝？我都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在前两个礼拜，如果我在讲道当中你还记得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件事情，我说当我在读圣经，读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在诗篇139篇37篇告诉我们说，我们曾经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将琴吊在那里的柳树上，再一想到锡安就哭了。当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候，在589年的时候，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想回到西安来敬拜，想像往常一样好好敬拜神，可怎么样？没有机会了。我上次讲两个礼拜前，我讲过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真的不能一起敬拜上帝了？会怎么样？我们在这个上个礼拜四的同心祷告日，我特别发出一个祷告的呼吁。这个祷告的呼吁是从韩国发出来，也宣教是从中国大陆发出来。你知道中国在比我们更早就已经用网络在直播在敬拜了，可是现在如果那个消息是准确的话，现在连网络在中国都不可以用了，政府绝对的管制了。我们在生在美国，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接下来在网络当中在敬拜。也许你会想说啊，我平常就不太喜欢做礼拜了，所以我现在刚好也不用做礼拜，太好了。你不要为这个感到高兴，你要为这个感到悲哀。你要在上帝面前重新面对你自己，看待你自己的状况怎么样，看待你自己人生的光景怎么样。神用这个疫情在提醒我们，我们跟他的关系怎么样，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可能称为基督徒，但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吗？我们真是爱主爱弟兄姐妹爱教会的基督徒吗？这一次的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这些事情。那么另外还有几件事值得参考，趁着这个时候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你要转化你更新祷告的生活了，这是第一个，转化更新祷告你的生活，这很重要。你以前都在祷告，可是现在祷告的情况跟你以前不一样，你要更新的祷告，你要转化你更新祷告的生活，这很重要。以前你个人祷告，现在你要带着全家祷告，为了你的亲人，为你的朋友，为了骨肉之亲，在上帝面前恳求上帝的怜悯啊，赐智慧给我们。第二件事情，你要调整生活节奏的内涵。以前你在工厂在办公室，现在那里不再有了，你必须留在家里，你必须跟家人每天处在一起，所以你必须要调节你的生活节奏和你的生活的内涵，你要做什么事情。第三个，你要规划温馨的家庭生活。我很羡慕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太人，他们到现在 还保留着礼拜六安息日的传统。平常大家非常的辛苦的工作，但安息日一到，大家不能外出，所有的工作停止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家里做什么事情？安息日是父亲教导儿女的最好的时机，父亲带你全家敬拜主的最好的时间。在上帝面前，神息了他一切的功的时候，我们人也在上帝面前息了我们一切的功。然后父亲带着孩子来学习神的话语，那父亲也借着这段时间跟孩子讲话，跟妻子好好讲话，整个家庭重新的规划他们一个温馨的家庭应该怎么生活，他们的节奏应该怎么进展。圣经当中在好几千年以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除了犹太人做这件事情以外，没有人这么做。但现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蔓延迫使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他们在家的时候，神不要我们在家里，因为每天都见面，彼此吵闹，彼此怄气，彼此互相指责。神要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安静在他面前，彼此实际的相爱。第四点，培养更多的同理心跟忍耐。我们真的是要需要这样的，特别需要这样来操练自己。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同理心跟忍耐。很多人都，我们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不方便。我们不要把压力给别人，我们讲话尽量能够客气温和一点，温柔一点。我们不要用的很冲的语气来跟你旁边的人讲话。虽然这个政府跟你们说要保持六尺远，以备不能互相的这个感染，但在家里生活当中要保持这样子很困难。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越接近的时候，大家的感情就越亲密，越互相体谅，越互相了解，不要指责，不要批判，不要这样去伤害我们所爱的人。那第五个是完成代办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想要做，可是一直都没做特别是我们家里很多事情都想要做，可是一直都没做。为什么没做？因为没有时间，好像谁都被外面的事情所沾满了。那现在你有足够的时间了，你还没有把那些代办的事情。我是有很多代办的事情，那我想这段时间来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可是我大概每天都那么忙。但是我说这个不是因为是我的借口。那第六点是追求个人成长。我要说重点是，你要在这段时间，神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你要在神的面前来追求个人的成长，这个非常重要。你要重新来面对自己，你要重新来看待自己，我以前是怎么生活的，我以前怎么样的讲话，我以前怎么样的行动。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里面，你要追求在基督里面个人的成长，那重新来订立人际关系。那这是我今天在还没讲到之前特别跟弟兄姊妹花几分钟来讲这件事情。那么从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见人类犯下滔天的大罪，我们彻底得罪了神。那所以圣灵借着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三次提到神就怎么样，神就任凭他们。三次提到这件事情，在罗马书第一章24节，神就任凭他们；26节，神就任凭他们；28节，神就任凭他们。上次我们分享到任凭这个字Let it go， 因为可以怎么这么翻译，可能有其他不同的翻译，或 give them up， 对不对？对，或就是把他们放弃了。那么上次讲到说，这个神任凭的原文的意思是交付，交出去了，交给什么什么交付。第二个是放弃，第三个是怎么样？是不再管了，是不再管了。也许我们想说，让神不再管我们，多自由，多好，多棒。但是当神不再管你的时候，你的麻烦就来了。就像父母亲不再管你，你的麻烦也来的是你可能觉得这样很自由，可是麻烦就来一样。任凭是一种由，任凭不是说神就高兴说好吧，就给你去吧，怎么样？神不是这种喜欢或喜乐的心情跟你讲。神任凭是一种由什么？由担忧，由心中非常非常的担忧，然后变为伤心而放弃的举动。是一种由担忧，很担忧，很担忧啊，真的是非常的怜悯，非常担忧，变为伤心而不得不放弃的举动。这叫什么？这叫任凭。人既然弃绝了神，不要神，神就要把人放弃了。有时候我们也许会这么想， 上帝为什么不管一管，竟任凭不法的事情继续在发生。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在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的祸害当中，为什么上帝不快快的平息这个疫情，让人类过上平安的日子。也许弟兄姐妹想一想，也许我们该问的不是神，我们该问也许是我们自己。大环境封了，被 封闭了，我们可以待在家里好好灵修寻求神。我想对抗疫情要从我们的悔改认罪开始，对待这个疫情，从我们基督徒角度来看，我们最要做的要从我们的悔改跟认罪开始，这是唯一的方法。在悔改认罪以后，我们会有怎么样？我们相对会有祷告，我们开始知其神他对他百姓的应许，我们开始请求神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代里面，时刻当中，使来做成他的拯救的工作。我想很多人会真的是在这段时间当中都会过世的，很多人怎么样会存留。我们看到这个每天，如果你看到整个世界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蔓延当中，有多少国家里面194国，现在已经超过了4%以上的国家都得了这样的疫情。哦，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的，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人类在走向灭亡的时候，神借着这件事情也在审判，也在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悔改、从认罪开始。当我们都在居家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四晚上我们有同心祷告日，我们先在神面前求神的赦免，求神医治这地，求神为我们罪在神面前来呼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得罪了他，我们得罪了人，我们得罪了这块地，我们触怒了神的威严。我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从悔改、从认罪来开始，来展开我们的防疫工作。上帝为何任凭人陷在罪恶当中呢？保罗告诉我们三个原因，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再次重复要一起看的。这三个原因，这是对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23节的一个解释。那么在罗马书第一章的18到23节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什么？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19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这19节告诉我们的话，而且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后从21到23就讲出我们更大的罪性。特别在21节开始到23节说什么？21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怎么样？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最糟糕是23节，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把它变成什么？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24节神开始宣告了，神就任凭他们。这是我们自己找的，不是神恨我们，不是神不爱我们。这说明神为什么任凭人陷在罪恶当中。而罗马书的1章24节到32节，这是人类的知识，我们人类的黑暗之理，我们人类最黑暗的一个 darkness 的，我们在黑暗当中的一个 journey 就在从这边开始，24节到32节。那这个黑暗之理，可悲的是，这段人类黑暗之理并没有因为从保罗时代到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进步而变为光明，反而人类的黑暗之理却怎么样？越走越深，没有好转的迹象，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迹象。这人的可怜之处，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人乘着心里的情欲，终将喝下神愤怒的杯。特别在罗马书1章24节到25节，在家当中你在网络上，我们请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我弟兄姐妹，你看到神任凭他们，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什么？变成虚谎。而怎么不敬拜神，去敬拜什么？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就像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是这个意思。人类掉到罪恶里面的第一个原因是人撑着心里的情欲。保罗说，神任凭他们撑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讲到了情欲和污秽这两个字的用法很多，但是不一定都是指跟性有关的事情。在很多地方，情欲也翻作贪心，情欲也翻作贪心。污秽这个字也常常用来指拜偶像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边的这句话里面，他说，因为他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是彼此两个人玷污了自己的身体，很显然的，这就指的是性方面的事情了。所以保罗用人的性欲来解释什么叫做逞着心里的情欲。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一切的罪当中，在一切的罪当中，保罗使徒保罗最先提到的是什么？在一切的罪当中，使徒保罗他最先提到的罪是什么？是什么？提到的是什么？就是罪。在一切的罪当中，在一切的罪恶当中，保罗首先提到的是罪，是与性有关的罪，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同性恋也好。就像这个 C.S. Lewis 他说，人里面有两种力量跟我们的自我对抗，在每个人的里面还有两种力量在跟我们的这个自我在对抗。一种是人的动物性，那个人的动物性呢，造成人们对性没有控制的需要，这是第一种。第二，这个是动物性。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魔鬼性。而这个魔鬼性呢，比动物性怎么样更糟糕？因为魔鬼性把我们引向偶像崇拜，无止境的追求，无止境的需要，是不是在情欲上面，在不法的事情上面？所以拜偶像就是得到不应该得的。我们甚至求在偶像当中，希望这些偶像们可以财富大增等这些事情。那甚至不单是这样子，这个魔鬼性也甚至让我们与偶像合体。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们就专门在养小鬼啊，做人的事情就是跟偶像合体。其实人里面应该还有第三种力量，就是人的天使性，人的天使一般的性格。这三股力量经常彼此拉扯着。罗马书真的是为今天的世界的堕落而写的书，因为后现代基督徒都活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情境里边。如果你念到28到31、32节，你能说你不活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情境里面吗？我在读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把我从罗马书第一章的情境里面拉出来，主啊，让我不再以偶像为伍，不再以那些事情为伍，主啊，把我拉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情境所提到的情境里面，那不是别人，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看到当年当这个斯提凡他在讲到他讲这句话，在罗马书啊，不对不起，使徒行传第七章41节到42节，他说，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上帝就转脸不顾。哦，你念到这句转脸不顾，很印象很深刻，就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夜星辰。哇哦，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在讲到20节说，他们因为他们把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就是这个意思。上帝就怎么样，就转脸不顾了。转脸不顾就是任凭了。新翻译的圣经把逞着心里的情欲翻作顺着心中的私欲，这个翻译非常好。性欲是人正常的身体的本能，就跟我们饿了想吃饭，口渴了想喝水一样，都是合理正常的欲求。不过性欲处理起来却不像肚子饿或者口渴那样简单。 上帝只容许人在婚姻里面得到性欲的满足，但是这种欲求却不是在结婚以后才发生的。所以我们要面对怎样控制性欲的问题的，用道德或信仰的力量也许可以产生一些控制，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的决定。有些人给自己很严格的标准，有些人却没有任何的原则。处理的关键就是看人是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呢，还是顺着圣灵的带领。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就讲到顺着圣灵是什么意思的。顺着肉体这怎么样，就是死，顺着圣灵乃是平安跟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们到第八章，我们重复会讲这些事情。那我们再看，要逃避情欲，真的不是逃避情欲，真的不是需要极大的决心跟勇气。魔鬼如果没有办法用艰难和困苦来击垮我们，他就会用像安逸啊、享受啊、美色啊、权力啊、金钱等等来试探我们。所以我们不能禁止人来敲门，但我们是可以选择不开门。因此基督徒对魔鬼务要抵挡，对情欲需要逃避。有些时候逃避并非懦夫的行为，反而需要有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这乃是神所称许的。这个时代有很多事你知道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但是我们唯一知道一件事情，神的眼目如同火焰在闪耀着，他鉴察人的心，他遍察全地，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所以不是人看不到的问题，是神一切他都在他的眼光当中。你如果练到启示录，你看他的炯炯如神的眼光，你就害怕了。那第二我们讲到人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终将喝下神愤怒的杯。那么在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好不好？你在家中，我们仍然，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一起开口来念这段圣经。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人类掉到罪恶里面的第二个原因是人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上次我们讲过二十六、二十七节是反对同性恋的主要的根据的经文。虽然保罗没有直接了当的说同性恋是神反对的，但在这两节当中，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同性恋问题不能归类为个人性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我要说的是，同性恋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罪。我要说的，二十六节说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可羞耻的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是不受尊敬的。可羞耻这个字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不受尊敬的意思。一个人的个人习惯只要跟其他人没有牵连，就没有什么尊不尊敬的问题。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时候，就要考虑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同。虽然我们都知道有时候社会认同的事不一定代表值得尊敬，大家认同的事情也不代表是真理，但是人犯罪以后一定会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就像亚当对上帝说，当他吃了这个无花果的时候，他说是你所造那个女人把你所不容许吃的果子拿给我吃的。人开始会找到一个替罪的羔羊，人开始会找到有人来代替他来做他的罪。为什么神任凭人还有这两个理由。第一个首先是什么？首先是神给人自由的意志，神尊重那自由的意志，神也不能妨碍那自由意志，因为他是他给我们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九节，保罗讲到一般人民放纵私欲的人说，良心 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这是怎么讲的？那么何西阿书在四章十七节有一句蛮伤感的话，那这句蛮伤感的话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这神说的，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你念到起初的时候，发现在十二支派当中，以法莲的名字被挪除掉了，你找不到以法莲了，你找不到但了。为什么你找不到但支派？为什么你找不到以法莲支派？因为什么？因为牵扯到偶像敬拜。所以何西阿书讲这句十四章十六节蛮伤感的话，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在人的面前有一种随意的选择，这是一定的，这是自由意志。没有选择就没有善，没有选择也不能有爱。强迫的善不是真善，强迫的爱也不是真爱。如果人们有意选择拒绝神，他除了差遣他儿子来到世上，也不能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当保罗讲到神任凭人在污秽不洁之中，这任凭两字并这个两个字我刚刚讲过，并没有含有愤怒的意思。当神讲到说任凭他们的时候，这神讲说任凭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愤怒的意思。他的主要语气也不在斥责与审判，他是一种思念的、忧愁的和怜悯、怜惜，就像一个爱他的人竭尽所能的，而不能再做什么一样。这确实描绘着父亲的感觉。当他看见他的儿子离开家往远方去了，父亲能做什么？把他绑住吗？不是，让他去。当一个人看见像这样的事情，在他的心里很少会有怒气，却充满了忧虑。你如果看到那个浪子的故事，你看到浪子拿着他所要的出去了，父亲没有生气。邻居看到的时候，邻居会生气吗？不会，邻居会同情他，会同情那个父亲，甚至有些人就在那个时候就是求神你就带领他，让他一切一帆风顺，让他能够平安回来吧。这是旁边人所能做的，那么神的任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再者，任凭还有一更进一步的意义，那就是审判了。在人生中有一件冷酷的事情，就是罪产生罪。我说的是罪能够产生罪。一个犯罪越多的人，他更容易犯罪。真的，一个犯罪更多的人，他更容易再犯罪。一个开始犯罪的时候，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总是带着一些心惊胆战，到以后便行之泰然，毫不介意，就是这个意思。这并不是说神责罚那人，这乃是他自己责罚他自己。他不断地使他自己成为罪的奴仆。犹太人特别知道这样的事情，他们有好些精辟的话语跟这个观念有关。我就来举三个跟这有关。第一个是说，每一次完成责任一定一次作为酬报，每一次犯罪一定一次作为刑罚。我想这我们都能很容易理解这样的话。无论谁尽力保守自己纯洁，如此而行接受能力。你保守自己纯洁，你就有能力。无论谁行为不洁，犯罪的门就怎么样，就为他广开了。再来，凡为自己建筑围墙的，受围墙保护；凡丢弃自己的，必遭到丢弃，就是这个意思。那最可怕的是，就是罪是产生罪的力量，这是自己自由意志所担负的可怕的一个责任。罪常会说谎，因为一个罪人想他的罪会使他快乐，结果无论对己或对人，对今世对来世，都是生命的灭亡。这圣经当中经常强调。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人存着邪僻的心，终将喝下神愤怒的杯。那么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再一起来同心念这段圣经。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人类掉到这个里面的第三个原因是人存着邪僻的心。这个时代各样的事情好像都失去控制，就像这次的新冠疫情发生一样，世界全地 全地地球村都失去了控制一样。在圣经的原文当中，邪僻的是一个什么形容词？这个邪僻的这个形容词通常用来指什么？只可以丢掉的东西。所以邪僻的就是指那些可以被丢弃的东西，可以丢掉的东西。所以这是这个字在新约当中出现了八次，那另外七次都翻译做可弃绝的或者可废弃的。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为无可救药了。当人类走到一个情境，而那个情境是无可救药的时候，那神啊，在这方面就任凭他们行那邪僻的事情，就是可丢弃的事情。人在什么时候会变得无可救药呢？就是颠倒黑白，颠倒是非，把错的当成对的，把不正常的当成正常的。当人到了这个种地步的时候，上帝只能任凭由他去的。这种人会把所有的不顺利归咎在上帝身上，动不动就问上帝为什么不管一管。他要的是上帝管管别人，不是管他自己。人就是这样子的，只要有任何的不顺利就会责怪上帝。如果我们每一次有愤怒的时候，有情欲的时候，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就应该感谢上帝，他正提醒我们小心不要犯罪。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得不到大部分人的尊敬的时候，也要感谢上帝，因为他用环境拦阻我们变坏。如果常常有人反对我们，常常做事不顺利，在抱怨之前，我们要先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自己，求上帝不要不管我们，求他好好的管一管我们的生命这很重要。特别是在以弗所书，也是保罗他写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3节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请你在家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主，却和别人一样。那这边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今天在讲到当中跟弟兄姐妹提到以弗所书第6章12节，特别在以弗所书第6章12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你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你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而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就是什么？就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邪僻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邪灵是非常有组织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6章12节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执政的掌权不是指神，执政的掌权是指那天空的恶魔，说不是以那属天气的恶魔征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这段也反映到罗马书1章所要表现的事实。当我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我们还是在肉体当中来施意里面在行事为人。对，我们是死的，死在哪里？死在过犯的罪恶之中。但是我们在死了以后，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肉体当中的私欲里面行事为人，行肉体的意识想要的，有三样邪恶的东西管辖我们的生活。这里我要特别跟弟兄姐妹分享，有三样邪恶的东西来管辖我们的生活。第一个是在我们的外面有这个世代，有世界的世代，在我们的外面有这个世界。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12章第2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我们外面有这个世界，有这世界的世代。那么在我们的上面跟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呢？有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刚念的圣经，对不对？就是邪灵。那在我们堕落的这个性情里面呢，有肉体的私欲，我们以蒙拯救脱离这些邪恶的东西，成了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怎么在脱离这样的事情？ 这样脱离啊，罗马书第一章的记载的事情，我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一一穿上。特别在我们居家隔离的时候，特别我们不能外出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不要浪费这段啊疫情的时间。我们在上帝面前与家人建立更和好的关系，以前的隔阂，以前的不顺畅的，现在马上就把一一的修复。我们在家里不能出去，我们靠着什么？可以用电话联络，而且还没有好好跟弟兄姐妹讲话的，在电话当中跟他们联络，以前没有好好为弟兄姐妹祷告的，你现在祷告，你现在时间多的是，你为每天为他们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为整个疫情祷告，为中国的教会，为美国的教会，为世界各地的教会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在我们当生命当中来掌权，来居首位。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啊，来接受我们今天的讲道，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我们一起念完这段圣经，我们就结束。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你们也要比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恋，在你们中间连体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只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让我们同心来祷告。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网络的直播，跟弟兄姐妹来思考罗马书第一章24节啊这段经文到27节到28节。主啊，在这里神三次提到任凭他们。主啊，就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跟着这个世界走，我们喜爱这个世界更胜于你。主啊，我们求你在这段，特别是新冠疫情病毒蔓延迅速的时候，当我们大家都在家里做居家隔离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重新转眼仰望耶稣基督，让我们转向你，让我们的家可以成为温暖的家，让我们的家可以成为可爱的家庭，让父母弟兄姐妹都能在一起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在享受这段可以全家在你面前同心敬拜的时光，让我们的家就成为一个祭坛，就像今天一样。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祝福保守带领在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的恩典当中都能避过这一次的被感染，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平安的生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如果你在家里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站起来来唱来。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万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圣之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的网络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弟兄姐妹的参与，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主，大家平安，谢谢。